你好，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挺关注的一个人物——高氏早苗。你给我们的资料里说，到2025年，他已经是自民党的新总裁了。
对，这个很重要。
这可不是小事儿，她是自民党历史上头一位女性总裁，而且很多人觉得她很有可能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这绝对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值得好好看看。
是的。
我们手里主要的材料就是你给的那个维基百科的节选啊。那这次呢，我们就根据这些信息，试着帮你梳理一下，他的个人背景啦，政治生涯里那些关键的转折点，还有他核心的政策想法。
还有那些争议，对吧？
对对对，就是那些一直跟着他的争议，希望能帮你呢快速清楚地抓住这位政治家的大概轮廓。
没错，而且你看他那个背景就挺有意思的。
哦，怎么说？
资料说他1961年南二县出生的。父亲是搞机械制造销售的，母亲在县警察局工作过。特别的一点是啊，据说啊，从小他父母就反复教他教育赤语。
教育赤语，就是那个战前强调忠君爱国和儒家道德的东西。
对，就是那个，战后早就废除了吗？
在现代日本家庭还教这个，确实少见。这会不会就是说，影响了他后来的保守立场？
很有可能，这算是个线索吧。但更有意思的是啊，资料后面说他去神户大学读经营学，
经营学，
每天来回通行，你猜要多少时间？
多少？1-2个小时？
6个小时。
6个小时？
我的天。
对，每天6小时，而且学费、生活费完全靠自己打工挣。
哇，这太不容易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大学时候他在轻音乐部是重金属乐队的鼓手。
啊，重金属鼓手。这跟他后来那个严肃的政治形象反差也太大了吧？
是吧？所以就好奇他怎么从一个想学经营的鼓手，最后走到政治这条路上的。
对啊，怎么回事呢？
这个也挺偶然的。据说一开始他对政治没兴趣，是看到那个松下正经塾的宣传册，被边学习边拿研究费给吸引了。松下正经塾就是那个培养了好多日本政治家的精英摇篮。
对了。就是那个地方，他在里面学习的时候，听那个创始人松下幸之助预测说，日本啊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的不景气，这个对他触动挺大的，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该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来应对这个风险，这才就是说下决心从政了。
原来如此。
之后还被派到美国去，在一个民主党女议员叫帕特丽夏·施罗德的办公室当过国会研究员。研究立法什么的，
所以你看，他的起点有传统教育的印子，有个人奋斗，也有精英培养，还有国际经验，挺复杂的。
是，
但他的政治路一开始好像也不太顺呢，还换了好几次党派。
对，他不是那种二代三代的政治家，一上来就有人脉资源。资料说他早年还当过电视主播。
哦，还干过媒体啊。
跟现在立宪民主党的那个联访，以前还是同事呢。
真的假的？
然后92年第一次选参议员失败了，93年才以无党籍身份选上众议员。之后党派归属确实变了好几次，
都去过哪些党？
先是亲近自民党，后来加入过小党派，什么自由党、自由改革联合，然后又去了新进党。
这换来换去的，在日本政坛常见吗？这说明他什么呢？是比较灵活，还是说？
在那个90年代，日本政党分分合合比较多的时候，换党派也不算特别稀奇。资料里提到一个细节，他离开新进党，直接原因是反对当时的党首小泽一郎。
哦，因为什么？
小泽在选举公示日突然提出一个减税政策，高氏觉得这跟党内之前商量好的不一样，就退党了。
哦，所以可能还是有理念上的坚持。
或许可以这么看，最后他是1996年回到了自民党，加入了当时的清和政策研究会。
清和会，那就是后来的安倍派嘛，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之一。
对。
但资料又说，他在2011年为了支持安倍晋三选总裁，又退出了这个派系。
是的，这就挺能说明他的安倍的关系，还有他的政治决断，宁可自己变成没派系的人，也要挺安倍。
这种忠诚或者说决断，好像在他身上挺明显的。
感觉是。
回到自民党以后，他的仕途就顺多了吧？担任了不少要职。
对，履历非常亮眼。你看啊，通商产业政务次官、 经济产业副大臣，后来还两次当上自民党的政策大总管、政务调查会长。
政调会长，这可是党内实权职位。
而且她是第一个当上这个职位的女性，她还当过总务大臣，就是管通信、地方自治那些的。不但是第一个女总务大臣，还是任期最长的一个。可以说她在党务、政务两方面经验都很足。
不过当总务大臣的时候，好像也惹出过不小的争议，特别是那个停止电波的说法。
没错，就是2016年那次，她公开说，要是哪个电视台反复播送政治上不公平的报道，政府有可能依据报送法，就是广播电视法，命令她停播。
哇，这话可够狠的。
对啊，当时一下子就在日本国内外炸开锅了，批评声音非常大，都说他这是想压制新闻自由。
他自己怎么解释的？
他辩解说，只是在回答议员关于法律适用性的问题，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性，但影响已经造成了。
这事好像后面还有余波，我们待会儿聊争议的时候可能还会碰到。
对，
除了总务大臣，他在内阁里还负责过别的领域吧？
担任过很多职务，第一次安倍内阁的时候就入阁了，管过冲绳和北方领土问题、科技政策、少子化对策等等好几个摊子，
范围挺广。
资料还特别点出来，那年啊，就是2006年中战纪念日那天，整个内阁里只有他一个人去参拜了靖国神煞。
哦，只有他一个，这很能说明他的立场了。
非常能。后来在安田内阁，他又负责科技政策，还当了新设立的经济安保担当大臣。
经济安保大臣这个职位现在可是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
确实看得出来，他在科技安保这些比较硬的领域耕耘的挺深的。
这应该也为他后来选总裁打下了基础，
对政策上的资本。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三次选总裁的路吧。第一次是2021年。
对，那次是他第一次参选，打的旗号是继承安倍经济学，安倍本人也支持他。
结果呢？
结果是排第三，没进最后的决选，但是在国会议员投票里他排第二，显示出他在党内的实力其实不弱。
有一定基础。然后是2024年第二次选。
对，这次他进了决选，但是最后输给了石破茂。
这次选举好像也有点乱。
是有些波折。他当时的口号是让日本列岛强大富裕，但是选举过程中出了一些争议。
什么争议？
比如给他站台的推荐人里面有好几个人牵扯到政治资金的丑闻里，还有人指控他违规邮寄宣传册。
他怎么回应的？
他都进行了解释，比如推荐人是团队选的，宣传册是在规定出来之前寄的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争议也反映了选战的激烈程度。这次选举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他请到了一个叫藤川进之宙的选举策划师来帮忙。这个人之前帮助石满伸二在地方选举里搞得风生水起。
哦，请了外援，但结果还是输了。
对，第一轮投票他票数是第一，领先的，但是在只有国会议员参加的决选投票里输给了石破茂。
资料分析说，可能是他那个比较右的立场还有支持者增长太快，让党的一些人有点担心。
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分析。自民党总裁选举议员票很关键，这里面派系平衡啊，各种担忧啊，因素很复杂。
好吧，最后就是2025年这次了，石破茂辞职，他第三次挑战终于成了。
对，这次成功当选，口号是将国安变为梦想与希望。
这次选举也并非一帆风顺吧，好像又有新的争议。
是的，比如他提到纳朗的路和外国人的言论又惹了麻烦，这个我们后面细说。还有媒体特别关注他的形象变化。
形象变化？
对，从妆容、穿着到说话方式感觉都有调整，媒体管这个叫高市改造计划。
还有代号了。
最终他是在决选中击败了小卷进几龙，当上了总裁。资料还提到个小细节，说他丈夫山本套一直都希望他能当上日本第一位女首相。
有意思。好了，铺垫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位新任自民党总裁，他核心的政策主张到底是什么。给人的感觉，他立场是不是特别鲜明，甚至有点鹰派？
可以这么说，他的政策主张带有非常非常鲜明的保守色彩。首先就是宪法
修宪，
对，他是铁杆的修宪派，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动那个宪法第九条，
就是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的和平条款。
没错，他主张把这一条给删了，并且要明确写进去日本要设立国防军。他对2012年自民党自己搞的那个修宪草案评价非常高，认为现在的宪法是美国占领时期制定的，必须全面修改。
哇，这个在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啊。
确实。
那历史观方面呢？前面提到他参拜靖国神社，
对，他坚持参拜，而且还支持要立法惩罚所谓的损坏国旗的行为。对于承认日本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的村山谈话和诺谈话，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主张要发表一个基于所谓事实的新谈话。
这就是要重新定义日本的二战历史叙事了，
意图很明显。
黄伟技术问题上呢，这个日本社会也一直在讨论。
他是南系男子继承的铁杆支持者，
就是说必须是父系这边传下来的男性才能继承。
对，他支持让那些战后脱离皇室身份的旧公家的男性后代重新回到皇室，就是为了确保有男性继承人，坚决反对女系天皇，就是母亲那边有天皇血统的，也反对设立女性公家，
立场很坚定。
资料甚至说，他还拿出过基于父系遗传的歪染色体的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这有点
比较特别吧。
经济政策方面，他搞了一个草南亚经济学 Sanonomics， 这是要接着搞安倍经济学吗？
基本可以这么理解，核心还是安倍三支箭的延续和强化。
具体是
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刺激，尤其是在危机的时候要敢花钱，还有就是大规模的增长投资。
投资重点在哪儿？
他特别强调要投在像量子计算、半导体、核聚变这些前沿科技领域。资料还提到他关注京都一家搞核聚变的公司 Kyoto Fusioneering， 还有国产疫苗什么的。
听起来重点是科技驱动和应对危机。税收方面呢，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有个比较激进的，是想把所得税那个累进税率给废了，改成单一税率，大概 10% 左右。
单一税率，那低收入人群怎么办？
他说要配合一个给低收入者反税的制度，叫给付型税额扣除。不过他反对提高烟草税。另外资料提到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在经济好转之后，他可能会考虑对企业账上趴着的现金还有金融投资赚的钱增加收税。
明白了。能源政策呢，现在全球都在关注气候变化。
他是大力推核能的，特别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就是 SMR， 还有前面说的核聚变发电，他认为这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
核能优先。
对，同时也关注那个太阳能电池板用完了怎么回收处理的问题。
社会和教育方面，他强调什么？
他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很重视个人的自立和勤勉，主张要防止福利欺诈，但对真正困难的人还是要帮助的。
教育呢？
教育上特别看重道德教育、爱国心的培养，同时也推崇编程教育和职业教育。
听起来也是比较传统的思路。安保方面，除了修宪，还有别的具体想法吗？
他主张要大幅增加防卫费，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远程打击能力。
这个也很敏感。
对，还要强化网络安全，甚至提议过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网络安全厅。不过他也说了，会坚持无核三原则。对于修改那个关于驻日美军地位的日美地位协定，态度倒是比较谨慎。
家庭观念上，他的立场也挺引人注意的，特别是考虑到他是第一位女性党魁。
没错，这一点确实很有张力，或者说矛盾。他非常强烈的反对选择性夫妇别姓，
就是反对夫妻结婚后可以保留各自的姓氏。
对，他觉得扩大使用婚前姓氏作为通称的范围就够了。
但他自己呢？资料有没有说？
有意思的是，她自己第一次结婚后是用了丈夫的姓，但是后来再婚的时候是她丈夫改用了她的姓氏高氏。
哦，还有这回事儿。
她也明确反对同性婚姻，还反对为了保证女性议员数量搞配额制。
这个立场跟她作为女性领导者的身份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复杂。
对。
他对言论和内容审查，就是所谓的表现规制，是什么态度？
早年好像比较严厉啊，参与过限制儿童色情内容的立法。但是后来呢，资料显示他对漫画、动画、游戏这些的表现自由表达了理解和支持，还承诺要给他们战略性的扶持。
嗯，态度有变化。
似乎是。但是在外国人政策上，他一直主张要严格管理入境，反对给外国人地方选举的投票权。
好了，梳理下来，他的政策主张确实可覆盖面很广，而且立场非常清晰坚定，也相当的保守。
对，
但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围绕他的争议也非常非常多，简直是如影随形。
没错，这些争议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统一教会的关系，
就是那个因为高额捐款、政治渗透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的团体。
对，现在叫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资料指出啊，高氏跟这个团体以及他的关联组织有过很多次接触的记录。
具体有哪些？能说什么？
比如早在90年代初，他就出席过支持这个教会成员当候选人的活动。后来他自己做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搞政治资金派对，也被质疑有教会关联团体买了不少票。当然高氏方面是否认的。他还多次出现在教会相关的媒体上，比如世界日报和他的月刊 Viewpoint。 他解释是受邀去谈国际形势。
还有呢？
还有批评者指出他的一些政策主张，比如坚决反对夫妇别姓，跟教会的教义是高度一致的。另外还有报道说他的竞选宣传册曾经被寄给教会的信徒。
那高氏本人怎么说？
他在采访里表示自己对教会的教义和他们的教主并不了解。
接在日本政坛确实是个烫手山芋。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争议是他在2025年做总裁的时候关于外国人的那些言论。
对，就是这个。他声称啊，逮捕了外国人之后，因为找不到翻译，导致没法起诉的情况时有发生，还说有外国游客在拿拉公园对鹿施加暴力。
这话听起来很严重啊。
是的，而且立刻就引来了强烈的反驳。
喂，谁反驳了？
来自官方机构和专业人士。资料里引述了法务省、检察厅、警察厅、拿拉县政府，还有好多翻译专家的话，都说他的这些说法要么是缺乏根据，要么就跟事实不符。
比如呢？
比如官方就说没听说过因为缺翻译就不起诉的案子。拿拉县也说没有确认到有外国游客对鹿施暴的情况，倒是有日本人伤害鹿被抓了。
那他这不就是……
所以他就被批评是散布不实信息，甚至有煽动排外情绪的嫌疑。
唉，除了言论争议，金钱方面的问题好像也一直没断过。
是的，虽然有些指控最后检察院没有起诉他，但是问题反复出现也挺让人在意的。
都有哪些？
比如早年被指控过利用政治捐款不当获得退税，不过最后检方没起诉。他的政治资金团体被发现漏报过捐款，事务所说是记账失误，后来更正了。选举期间还被爆出来收了跟政府有合同的企业捐款，事务所也说不知情，后来退回去了。还有就是政治派对的收入超过了法定需要公开买票人信息的门槛，但一开始没按规定计，后来修改了金额，检方也没起诉。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虽然都没被定罪，但累积起来确实让人对他的政治资金处理打个问号。
没错，
对媒体施压的指控也是个焦点。除了前面说的那个停止电波发言，
还有2023年的包送法解释文件风波。
这个怎么回事？
当时有内部文件泄露出来，暗示说安倍的首相官邸曾经介入修改了包送法里关于政治公平原则的解释。高氏二姐一开始态度非常强硬，说那些文件是捏造的。
捏造？
对，甚至放话说如果文件不是捏造的他就辞职。
结果呢？
结果总务省后来确认了那些文件就是真实的行政文件。
哎呀，这就尴尬了。
被动了。后来在国会被质询的时候，他对于自己到底有没有跟相关官员见过面啊，认不认识这些人呢、这些问题的回答被指前后矛盾，诚信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他甚至在国会当场要求质询他的议员，你要是不信任我就别问了。这种态度也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确实有点。还有一些更敏感的争议，比如跟纳粹扯上关系。
对， 有报道说他曾经跟日本一个新纳粹团体的代表合过影。
合影？
嗯，他解释说当时不知道对方身份是不可抗力。还有报道指出来，他早年曾经为一本赞扬希特勒选举策略的书写过推荐语。
推荐语？
他回应说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但这些事情被翻出来肯定对他形象不好。
当然，履历方面也有争议点。
有，就是他早年在美国当那个 Congressional Fellow， 他把他翻译成议会立法调查官。
这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批评说这是在美化履历，抬高身份。他解释说是当时编辑要求的译名，后来没再用了，但还是被发现在早期的选举公报和著作里确实用过这个说法。
嗯，细节问题。
另外，2021年还有报道说他在当总务大臣期间接受过电信巨头 NTT 高管的宴请。
收钱了？
他回应说是 AA 制，还出示了收据，但是还是有市民团体以涉嫌受贿去告发了他。
看来这争议点真是不少啊。资料最后还列了一大堆其他的争议言论。
是啊，简直是个争议制造机。比如多次批判春山谈话，反驳那个女性是生产机器的说法，曾经说过福岛核事故没有死人，后来道歉撤回了。
嗯，
还指责在野党在公共电波上说假话，还有关于福利领取者，他说过什么装弱者占便宜之类的话。
哇，
选举的时候还说如果落选了会给天皇陛下添麻烦，当选总裁之后说要让大家像马车马一样工作，自己也要抛去工作生活平衡。这话引来了反对过劳死的律师团体的抗议。
连工作态度都要管？
对，甚至他把推特上支持他的留言大量打印出来贴在墙上，这种做法也被批评是万费资源。
好吧，梳理下来啊，高市早苗这个人确实是非常复杂，也充满了矛盾。
嗯，
从一个有着挺特别成长经历，像那个重金属鼓手，还有早期职业的年轻人，经历了党派的摇摆和选举的起起伏伏，最终是凭借着非常坚定的保守立场，还有和安倍这些人的紧密联系，一步步走到了权力的顶峰。
对，
他的这条路充满了坚持，但也确实始终被各种争议包围着。
的确如此，你看他的政治生涯就展现出一种混合的特质，他既有在体制内担任要职，非常熟悉政策运作的那种经验。
嗯，是个内行。
对，但同时他又保持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另类的意识形态上的执着。从他的那些政策主张里，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核心关切，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要确保经济安全，要维护传统的价值观。
而他作为自民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裁这个身份，跟他在性别议题、家庭议题上那种保守立场，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啊，就特别值得玩味了。
是啊，非常有意思。他打破了某种意义上的玻璃天花板，对吧？
对。
但是他的很多主张似乎又在试图加固某些传统的框架。
没错。
所以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就使得我们怎么去评价她这位日本首位主流大党女党魁变得更加复杂了。她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她的政策方向，尤其是在社会议题上，可能会让一些期待性别平等方面能有进步的人感到有些失望。
嗯，说得很有道理。那么听了我们根据你给的资料做的这番梳理，你对高市早苗的哪些方面印象最深刻呢？是她那种强硬的立场，还是他那种容易招惹争议的体制，或者是他作为女性领导者的特殊性？你觉得他的哪些经历或者哪些政策是理解他未来执政风格的关键呢？
最后呢，也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吧。资料里面明确显示，高市早苗有非常强烈的修宪意愿，他希望强化国防，并且在历史问题和外交政策上持有非常特定的立场。
嗯，
那如果他最终真的成为了日本首相，他要在日本国内推动这些议程会遇到多大的挑战？而在处理跟中国、韩国这些邻国以及跟美国这样的盟友的关系时，他的这些立场又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变数？这可能就是未来观察他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了。